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加拉太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现在我们要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的经文。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里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摩西律法是定罪我们的，这就像前面我所说过的，我遵守法律的情形一样，我不会因为遵守这些法律而得赏赐。但假如有一天我违反了一条的法律，我就被定罪了。基督把我们从摩西律法的刑罚之下解救出来，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是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替我们承担了刑罚。他接着说，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是一句从旧约引用来的经文。我们往后会明白，这节经文照着好几个理由来说都是不寻常的。一个理由是，以色列百姓在公开处决人犯的时候，并不使用挂在一棵树上的办法，他们是用石头把犯人打死。有一次我跟我的妻子到以色列去游历的时候，他说了一句我未曾想到的事情。他说，我以前常常想，以色列人为什么要用石头把犯人打死呢？现在我明白了，因为这地方到处都是石头。以色列从前的死刑是用石头扎死人，而不是用吊刑。不过如果有人犯了应该判处死刑的罪，就按照以下的办法来处理。申命记第21章第22节23节上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被咒诅的，那就是说，如果有人犯了可怕的罪，而且被人用石头打死了，那么他的尸体要被挂在一棵树上，让民众来观看。但是那个人的尸体不可以挂在树上过夜，因为神说这人是在神面前被咒诅的，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要问，基督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咒诅呢？他是否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成了咒诅？那当然不是，他降生的时候被称为圣者。他是否在他默默无闻的那几年成了咒诅呢？不是，圣经上说神和人都喜爱他， 他是否在他传道的时候成为咒诅呢？当然不是。在他传道期间，父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这么说来，他必然是在十字架上成了咒诅的，不错。但不是在十字架上的头三个小时，因为当他把他自己献上的时候，他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三个小时，他为我们成了咒诅。就在那个时候，神定义将他压伤，他成为一个被咒诅的，是因为我们的罪。接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在希腊语里面，木头是指的木材、树木而言的。基督被挂在一棵树上，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强烈的对照。当我们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在他来说，这是一棵死亡之树，但是神却使它成为你我的生命之树。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四节的经文。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以色列人有律法达1500年之久，却不能因此而活。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记载，彼得在耶路撒冷会议上说，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不能够遵行律法，我们为什么要把外邦人放在律法以下呢？如果我们不能遵行，那么他们也不能够遵行。基督取代了我们的地位，以便我们能够承受律法所不能够成就的事情。这个恩典时代的特别恩赐，那就是圣灵。接着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五节的经文。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假如你跟一个人立了约，要付他100块钱，过了一年以后，你决定只付给他50块，你去见他说，这是我欠你的50块，那人就说，嘿，且慢，你答应好要还我100块的，你就说，我已经改变了主意。他说，这是不可以的，合约一旦定了，你就不能改变。这就是这一节经文的意思。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我来读，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神呼召亚伯拉罕，向他应许，要使他成为世人的福气。他是借着耶稣基督而使他成为世人的福气的，而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基督是把救恩带给世人的那一位。子孙这一个字眼，特别是指的耶稣说的。主耶稣自己也曾说过，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好，接着我们来读第十七节。我是怎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神向亚伯拉罕许了一个愿，也就是立了一个约，等到430年以后，律法出现了，但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事情并没有什么改变。事实上，神绝不会收回他的应许。神应许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你的后裔将来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 神成就了那个应许，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以色列族，但是这应许是接着以撒而来的，而以撒的后人传到主耶稣基督，就是第十六节经文所说的那个子孙。神也应许亚伯拉罕说，他要使他成为全人类的一个福气。朋友，今天这个世界的唯福气是在基督的身上。你不可能从你的邻居，或者从你的事业，或者从你的教会得到很大的福气。我不认为这个世界准备给你很大的福气，但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被神赐给你了，这就是最大的福气了。事实上，这是神所赐给人的至高无上的恩赐，这是神的应许的一种实现，他要拯救凡信靠基督的人。好，接着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关于基督的应许是在摩西律法赐下以前就有的。听众朋友，这应许是十分有效的，就像律法没有赐下来一样，这应许是在不考虑律法的情况之下赐下的。那么问题发生了，神为什么赐下律法呢？它有什么价值呢？你可不要以为保罗在这里是在贬低律法，他反而是要帮助人明白律法的目的。他把律法的庄严、完全与完美都显示出来了，但是他说明，就是因为律法是这么样的完美，所以阻挡了你和我，我们不能够越过他而蒙神的悦纳，因为我们达不到那个律法的标准。现在保罗要说到律法的目的，请你仔细的听。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九节的经文。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问题是，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换句话说，律法的目的何在呢？保罗说，这是后来添上的，这是因为人的过犯而添上的。这里又说，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这一个小小的等候是个十分重要的时间语词。它的意思是，律法是暂时的，律法的赐下是为了介于摩西时代一直到基督时代之间的那个间隔。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必须要明白，律法是暂时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而那子孙就是基督。律法是因为人的过犯添上的，律法的赐下是显明罪，不是除去罪。他赐下来是要使人离开罪，因为罪已经来到这个世界。律法是要使人明白，人在神面前是一个属血气的，是丑陋的、粗暴的罪人。凡是诚实的人都会按照律法来查看他自己，而看到他自己是有罪的。律法的目的是要显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而不是要当作一种的标准使人靠着他变成圣洁。我的朋友，你绝不可能靠律法而变为圣洁，因为你不能凭你自己的力量遵行律法。许多人 以为人犯了一件有罪的行为以后才成为一个罪人，又以为在他违背律法与犯罪以前他是一个好人，那是不正确的。一个人会有犯罪的行为，是因为他原来就是一个罪人。一个人会偷窃，因为他本是一个盗贼。一个人说谎，因为他本来是一个说谎者。我发现我自己犯了说谎的过犯，不过我把它归到别人的身上。当早晨我离家的时候，碰到一个人说天气真好啊，我就说哦，真是好天气。而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烟雾弥漫的日子，我说谎了。然后他问我说，你觉得今天如何啊？我老实说，我觉得并不太舒服，但是我说我觉得很好啊，很好啊。你看，就在我离开家的几分钟，我就说了两次的谎话。我的朋友，我们人的本性就是会使我们说谎的。我们当中有些人犯了比说谎更严重的罪，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人都有那个堕落的本性，律法赐下来就是要显出我们都是罪人，并且显示你跟我都需要一位中保，就是有一位能够站在我们和神中间来帮助我们的那一位。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1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成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这句话就是说，当然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当时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救罪人的话，那么神就会使用那种办法。如果神可以赐下一种律法使罪人能够得救，那么神就会那样做。好，接着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2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我们已经明白律法带来死亡，人若犯罪是必定死。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因此众人都是死了。如此说来，人所需要的就是生命。我们已经明白律法带来死亡，这就是他所能做的事。带来死亡的实际上不是程度的问题，而是罪这个事实的本身。所以众人都是死的。你犯的罪也许不像另外一个人所犯的那样大，但是你跟我都有他同样的本性。伟大的德国文学家歌德说过以下这样的话，他说，我所见过的罪行都是我也可能会犯的。他体认到他有那样的一种本性，说我们是罪人必定会死，但不是因为罪的程度，而是因为那个事实的本身。让我来举个例子，说明这个罪的事实而不是程度的问题。假如有一座24层高的大楼，有三个人站在楼顶上，这个大楼的管理人走过去对那三个人说，警告他们，他说，你们要小心啊，可不要一步踏到楼外面去，否则你就会摔死了。其中一个说，这个讨厌的管理人总是想要吓唬别人，我不相信我踏出楼外就会死。他就故意的走到大楼的边缘，并且一脚踏到空中去，假定他往下落，落到第10层的时候，有一个人往窗户外面望，问他说，嘿，老兄啊，怎么回事啊？他就说，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但是朋友，他还没有到底呢，地面上有死亡在等着他呢。那管理人当然是对的，结果这个人摔死了。现在假定另外一个人听了管理人所说的话就害怕了，他赶快往楼梯跑去，因为不小心滑倒了，他这一滑就摔出了大楼的边缘，而摔到地面上，他摔死了。第三个人被几个和他有仇的流氓摔到大楼外面去了，他也摔死了。这三个人，一个是故意踏出去的，另外一个是偶然滑出去的，第三个人呢是被人摔出去的，同样都死了。他们全都违背了地心引力的律法，因为都非死不可。由此可见，这是事实而不是程度的问题。事实是他们越过了大楼的边缘，他们全都违背了地心引力的律法。而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他们摔死的地心引力会赐给他们生命吗？当然不会。摩西律法不会赐给你生命，就像一条自然律法不会赐给你生命是一样的。如果你违背了它，就是死亡。你不可能把情况倒过来，而从大街上走回到大楼顶上，就好像电影倒拍一样。罪到哪里，死亡就跟到哪里。它是不懂得仁慈的，它是没有弹性的，它是冷酷无情而绝不改变的。神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第二十节说，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神又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七节向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又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第三十七节上说，万不有罪的为无罪，因此世人都犯了罪，而照律法来说，我们全都是死的。律法把我们杀死，保罗因此把它称为是死亡的执事，这是一种定罪的执事。律法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定了罪。律法能够带来生命吗？我的朋友，律法不能够带来生命，就像人从高楼上摔下去只会死而不会活一样。律法的目的绝不是赐给人生命，律法赐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罪人。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说明。好，下面我就把今天所讲解过的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再读一遍，加深我们的印象。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接天使金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成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承认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查考加拉太书第三章，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愿神赐福您，再见。